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欢迎你的到来。近期节目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发生在中国本土西北的一批宣教士，他们带着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神国侠旅》，作者是王瑞珍。上一回为你讲到，因着神医治了哥哥的病，何恩正打小就和母亲一道信靠上帝。小时候的恩正对于主的认识带着浓厚的主观看法，不过小小的恩正十分的好学。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国侠旅》，由吴爽为你播讲。
上个世纪初的西北地区看似荒芜，但神从来没有遗忘这片土地。
在战争的年日，最动荡的时代，看似苦难，神仍成就计划。
神国侠旅，
赵麦家
和恩正
宣教士故事。
和恩正13岁的时候，哥哥学会了纺织的技术，于是到了天津开工厂。他就转到天津读4年级，那也是一所教会学校，和南开大学有着同样的教会背景。恩正很好学，14岁小学毕业，直到结束学习生涯，都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小学期间，恩正有很强烈的自立精神，一方面他很佩服感激那些为主为中国人献上自己的外国宣教士，一方面却又很瞧不起有些为了物质的好处而一直依赖着外国宣教士的中国人。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的那种哈巴狗的样子，那些大多是没有真正蒙恩得救的假基督徒。15岁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和恩正一生最重要的事。1932年11月，宋尚杰博士应天津教会联合会的邀请到天津服事，在卫斯理堂讲道10天。聚会结束，宋博士本来打算走了，可是有很多学生因为渴慕而要求宋博士到他们附近的南关美以美会，在南关学校里的一个地方去宣讲。这个会的牧师原来是不赞成的，只因受了学生的包围威胁，不得不前来商请。得了神的应许，前往工作8天，在美以美会整整讲了8天，终于打破难关，功效卓著。最后一天的晚上，竟然连小学生也去参加。那个晚上，宋博士讲的是提摩太后书3章，那里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近前的外貌，却背离了近前的实意。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画图。他说，青年们， 你们就像一条小船漂流在大海中，你的每一个罪就像一个海浪不断冲击着这小船，这条小船随浪翻腾。是的，你就像这条小船，你要往哪里去呢？在末日的时候你能挺得住吗？你要认罪悔改，依靠上帝。他带着能力和感动，热切地呼召学生们决志接受主。一大群学生就这样涌向前去，何恩正也走了出去，跪在了讲台前。何恩正回忆在南开中学的这一幕时，他说：我从小天天都向神认罪，不说脏话，也不干坏事。平常聚会的时候，我也总是坐第一排，唱诗的声音洪亮，圣经经文找得快，念起来也挺大声的，人家看我都是一个传道的好苗，我也觉得自己很不错。可是跪在那里的时候，主让我看见自己外表虽然循规蹈矩，其实内心有很多的罪。主让我发现自己虽然口里不用脏话骂人，可是有人骂我的时候，我在心里常常用恶毒的话咒骂他们，那是一种仇恨，而恨人不就是等于杀人吗？主让我看见自己算是一个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于是那时我就向主呼求：主啊，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这么样的坏，主啊，你还要我吗？当我常常这样想的时候，主让我明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于是那时我就向神认罪，求神赦免。立刻我感到自己全然干净，整个人喜乐无比。1932年12月4日是何恩正重生得救的日子。这个晚上在南开中学散会后，他借住在一位小学女老师家，他和老师睡同一张床，他兴奋地整夜没有办法入睡，还得尽量忍着不要笑出声来，免得把老师吵醒了。第二天早上，他遇见了教会的张大娘，赶紧着就向张大娘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得救了。张大娘说：瞧你高兴成这个样子，我看你早就得救了吧。连恩正的母亲都说：你早就得救了。何恩正说：我以前虽然诚心地相信上帝，但是直到现在我才得到赦罪的平安，才真正体会到重担都脱落的那种轻松和自由。12月4日该是他属灵的生日，70多年来他最爱在每一年的这一天特别向人做得救的见证。1932年宋博士在天津布道期间组织了许多个布道团，有许多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参加。何恩正得救之后就开始参加布道团的工作。15岁小学毕业这一年，他回老家打了一场官司，那是因为有一个亲戚趁着他家人都不在老家侵占了他家的坟地，却反过来告他们，因为那位亲戚背后有人撑腰，地的主人反而成为被告，这下子该怎么办呢？他妈妈不让他哥哥回去打官司，因为哥哥是独生子，万一回去被打残或打死，那可就惨了。而他姐姐已经出嫁，也不能够替娘家出面，于是妈妈就只好让恩正出头。何恩正先向法庭说明，这一块地一直是他们家的，爷爷奶奶就葬在那里。他也请了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去作证，这位老奶奶一辈子没有去过县城，很愤慨地说：我这么老了，竟然为了悖逆的晚辈还得爬那堂台子。虽然老奶奶见证这块地一直都是何恩正家的，但是法官说只有人说还不够，还得有文字的证据。那时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了，房子也卖掉了，哥哥也搬到天津去发展了，哪里还能找得到坟地的文具呢？ 恩正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向主祷告。于是那晚他做了一个梦，他从来没有梦见过爷爷，而那晚却梦到了。爷爷告诉他要把搬家之后放在姥姥家的一个盒子里的文件拿出来仔细瞧瞧。醒来之后，恩正赶紧去找那个盒子，果然里头有一些破旧的文件。他找到了一张好像地契一样的东西，上面写了五六笔土地的细节。他一项一项地念给母亲听，当他念到一笔面积三亩的项目时，妈妈就说：对了对了，就说的这一块，这一块就是坟地。等到过堂的时候，他就把这张地契呈上，于是法官判定这块地是何恩正家的。但是对方不相信何恩正居然找得到地契，说那是假的。可是那上面的印章，那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的日期，都是清清楚楚的。就这样，恩正打赢了官司。不过他知道这都是主的帮助。哥哥在天津做生意，姐姐已经嫁人，家里有什么事儿，母亲只好依赖最小的这个女儿。这不，一场房地产官司摆在十五岁的恩正面前，没有任何帮助之下，恩正向主祷告，官司就这样打赢了。主与恩正同在的人生历程才刚刚开启。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每当我思想，我心感恩。Yeah.